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天。
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开始读的吗？从十八节一直开始读，读到第二十五节，十八节念到二十五节，我们轮流来读，我一节，你们一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再次，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祭司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优的中保。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又长久不更改。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这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的手里。你是创造时间的主，你是创造空间的主，你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放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空间，而用你永恒的道带领我们经历这时间与空间的范围，把我们带到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当你的道使我们产生信心的时候，我们从信超越了这有限的空间时间，用盼望勾到你那里去。我们更感谢赞美你，你的爱在这个生命中间充满我们，所以因认识你，我们就有人生的盼望；因认识你，我们就有信仰的根基；我们因认识你，我们就属灵的丰满。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你赐福今天的聚会，正像你赐福以前每一次的聚会一样。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同在比人所领受恩赐更美好，你的同在比我们所有的经验更美好。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渴慕领受享受你在我们中间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更求主你彰显你的宝座，好叫我们夫妇谦卑顺服你，领受你的教导，领受你的 管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讲到了第七章前一段，希伯来书作者以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口气讲了一些呢，把人带进新约预备的信息。所以这里呢，他就说到呢，因为祭司的制度既然已经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那这句话是很大胆的，他好像一个人对着整个民族来挑战，一个时代对着过去整个历史来挑战。整个律法到他的时代已经赐下了一千多年的犹太人，每年要献祭在祭坛上，每天要祭祀上帝，每年七月十号要为百姓献上赎罪祭，讨上帝的悦纳。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谁呢？他的律法必须更改。在圣经里提到必须的时候，也就是神永恒的旨意在地上要成就所用的名词。所以基督必须受害，这是犹太人观念中间所不明白。所以律法必须更改，这是犹太人观念中间要重新重整、重新更正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像基督必须受害，照样律法必须更改，是很难被犹太人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他们观念中间，他们已经把相对的事把它绝对化了，那么他就把绝对化 而原先不是绝对的，但是他们永恒的依靠，在这个依靠中间，他们自我满足，他们自我得到了一种不应当有的暂时代替永恒的享受，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既然有了律法，有了献祭的事，有赎罪的事呢，我就不需要别的事情。这样的他们没有想到，律法是外天的，律法不是神永恒的旨意，律法是犯罪之后，神不得不要赐下来，又赎人的行为，印证他自己的本性，使人知道没有办法遵行，但是把人带到那真正救赎主的预备的里面。这样的犹太人就把相对的绝对化，他们就没有真正明白律法赐下的用意是什么。我们清楚律法赐下来有双重的功用，第一重的功用就是消极性的功用，第二重的功用就是积极性的功用。所以上帝赐下律法是有它的功用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引起一个很可能的误会，就是连律法功用都给他否定掉。所以我们这一段的圣经看见他更勇敢的、更大胆的挑战，讲了一些呢很令人吃惊的话语。我们再看第十八节，这里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大家读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盼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的话呢，从后面读到前面的话，你就知道了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这里说你要进到上帝面前吗？你一定有一个更美的盼望才可以的。你不能只靠着律法的这些东西，那些东西是一个条例，那些东西是要毁掉，那些东西是软弱的，那些东西是无用的，那些东西一无所成，所以你到上帝的面前不能靠那些东西。所以他这样讲的话，等你抹杀了整个犹太人民族中间认为最可夸口，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与万族不同，与全世界所有外邦人不同的特权，完全给他一笔勾销掉了。那这一句话不是引起了很大的震怒，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可能是整个民族、整个犹太人对他有点不共戴天的仇恨吗？但是我们今天要好好解释这一段的话为什么讲到这样硬。上个礼拜我对你说，不但律法必须更改，而且律法呢到了下一段的时候就更严重的话就提出来了。这个严重话是什么呢？以前的条例是软弱的，那这样的把律法当作是软弱的是可以吗？为什么律法是软弱的？是律法软弱呢，或者我们软弱？我不能行律法的时候是我软弱，对不对？那为什么说我不能行律法就叫做律法软弱呢？这个不是有一点像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吗？到底是我软弱呢，或者是律法软弱？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是我们软弱，我们软弱。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是我们软弱。所以不但是律法软弱，是我们软弱。那这样说来呢，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儿子就照着所定的那期为罪人死，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了。那么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告诉律法，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有时候不能行，律法因为我们软弱有时候不能行的，所以上帝的才他的儿子降世，在肉身中间取了罪身的形状，在肉身中间为我们定了罪案。所以在那两节的圣经中，始祖很清楚地指明，不是律法的软弱，而是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没办法行律法。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根本不能行。当我们真正要去遵行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因为我们行这一条，我们就触犯另外一条；我们再行那一条，再触犯另外一条。所以后来呢， 雅各就说呢，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这样律法的持守不是条例一条加一条加一条，一共612条，不是的。律法的条例是从整个性的来说的，你能够一生一世，从生到死，从你生命的开始到你气息之中，完全把600多条全部遵守，一条都没有违背，一次都没有违背，你才是叫这个守律法的人。你能吗？你说不能。若是这样，是我们软弱，没有办法行律法。但在这里提到的不是我们软弱，它是因为先前的条例是软弱，所以这里直接提到律法。为什么呢？这跟前面的律法必须更改是前后一致的。如果律法必须更改，就因为律法本身有不够的地方。 The law is inadequate， 因为这个 law 这个律法是不足够的，所以呢才需要把救恩赐下来，叫人不是靠着律法而称义，乃是靠着救恩而被称义。人不是靠着行律法而被称为义，乃靠着信福音而被称为义。人不是靠着遵循这些规条而被称为义，乃是信为我死而复活的基督而称为义。因为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为这缘故呢，我与律法的关系跟我与基督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关系。律法原是捆绑我的，律法原是咒诅我的，律法原是照明我的罪的，律法原是指证我违背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个律法呢，与我的关系是审判官与罪人的关系，律法与我的关系是指证控告者与犯过的人的关系。耶稣基督与我关系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律法来了就叫人知罪，律法来了就叫人被审为有罪，律法来的就给我们定罪。耶稣基督来了不是来定罪，乃是来赦罪。所以律法与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这样呢，这里提到的律法是软弱的，与条例是软弱，所以这里说呢，既然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那么这个软弱无益是指什么？是不是指律法的本性是软弱的？是不是指律法的本身是没有益处的呢？我们绝对不能说律法本身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你昼夜思想上帝的话，遵循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上帝把律法赐下来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有了律法，你就知道什么是神的道德律，什么是我们当尽的责任。在律法告诉我们，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心，不可作假证人陷害人，当孝敬父母。你真的去遵行的时候，你就有福，这应当是有益处的。所以这里的律法条例是无益的，条例是软弱的，应当怎么样接受？因为跟罗马书5章6节、罗马书8章3节以及耶稣基督的话，从旧约诗篇里面对我们鼓励遵行律法得着福气的这些原因，好像是有冲突的。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指律法的原意是有问题的，不是指律法的本身是软弱的，乃是指在救赎我们的事情上律法是不能为力，你明白吗？所以这件事你看清楚，你解经才不会混乱。有许多时候我们断章取义，有时候我们能引用一两句的话大大发挥，结果就弄错了。所以我们应当精通全本圣经，贯彻始终，新旧约所有的东西，所有教训的元素，整个的总结合，找到了总原则，才来看每一句话的时候，那你就很稳定，你就不会随便有所差错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人家问你，为什么新约圣经说律法的条例是软弱的呢？ 你要回答，这是在救赎人的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他不够力量 inadequate， 不是这个律法的本身有问题，不是律法的本身不是出于神，也不是律法的本身没有神话语的价值，律法的点，律法里面的条例连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这是耶稣讲的，因为连天地都要废弃，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都要存得永永远远，因为律法的话语还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律法既然是外天的，这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这意思就是说呢，原不是永恒的旨意中间要救人的方法，所以律法不是救法，律法是给我们有一个约束的规律，而不是呢给我们释放的拯救。为这缘故呢，在救赎人的事情上，律法是软弱的，明白了吗？在救赎人的事情上，律法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你怎样遵行律法，你就靠着律法办法盼望得着帮助，他说是无益的，因为对你的救赎是没有益处。你怎样苦待己身，靠律法盼望得救，你乃是徒劳无益，你不过是过一个呢相当困苦而没有得着释放的生活。所以这里说呢，先前的条例你的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句话是不是在讲律法废掉了呢？这句话是不是讲旧约就没有用了呢？不是，这句话是提到了在救赎的事情上，律法的这个被悟性为有用的东西是废掉的。所以犹太人应当要废掉他们认为律法可以救人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在你把上个礼拜所提到的是对话相对的这个观念变成信仰的时候，他就很难去接受那真正神永恒旨意中间要他们信的神的救赎的恩典。所以为这个缘故呢，如果你把绝对的当作相对的，那你就失去了你信仰的原则；如果你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你就抓不到那真正要来的重心是在哪里。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就应当毁掉你这个观念。所以如果把条例612条都行了，我就能得救，这个观念没有毁掉的话，那我们就靠着旧约得救吗？不是，我们是靠着新约，以及新约的中保，以及新约中保所流的血，叫做永约之血啊，这个是希伯来书有12章提到的名词 The blood of eternal covenant， 永约之血。这样旧约里面祭司所献的祭物所流的血都不是永约之血，因为他们都是动物的血，而动物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没有办法借助这个血来做永远的约。这样呢，上帝赐下耶稣基督才成了永约之血，那才有永远的果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废掉了，废掉什么？不是借着旧约而能得救，是借着新约耶稣的宝血而得救。旧约的本身律法的话语是出于神的，但靠着律法得救不是出于神的办法。你分清楚了吗？律法里面的话语是出于神的，但是靠着律法来得救这个方法不是出于神的，因为神借着律法根本不是要救人，神借着律法是要有三个最大最大的这个动机。第一，神借着赐下律法叫人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现在我把 这一条一条提出来以后，那再把圣经告诉你，你就很清楚查明神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把律法赐下来要叫人口被塞住，不再为自己辩论。因为当一个人口里面为自己辩论，特别为所行的善夸口的时候，他也是上帝眼中所最不喜悦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他的善行在神面前可以夸口。从旧约到新约，同样一个原则，夸口要怎么样？只做主夸口。当你一只做主要夸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主面前我有什么可夸的。 所以这样人绝对不可以只做行为夸口，因为一知道行为在神面前只行为，你只能受审判，你不能被夸口。为这个缘故呢，当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才照明我们的行为太败坏，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言语行动都是违背神旨意的。为这个缘故呢，当律法赐下来呢，就塞住我们的口，什么意思呢？雄辩也没有办法再为自己复位了。你的律法一赐下来，就证明你的罪，就显出你的亏欠，你就毫无言辞可以给自己辩论，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律法赐下来以后呢，你就不得不呢看清楚神的严格要求，神的绝对标准是这样的高超，我还有什么话讲呢？我只能附在上帝的审判的下面。所以当上帝审判的人呢，就显出他自己的公义。大家说，当上帝审判人的时候，就显出他自己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绝对的理来指证出你一切的错误，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辩护。我们最讨厌的人之一是哪一种人呢？那些不懂事情真相随便劝我们的人，他不知道我们做什么就一直劝我们，我们做的是对的，他把我们当作是错的，一直劝我们不要再犯错，这种人很讨厌的。所以如果呢，他审判你的时候就显出他的无知，你明白吗？他责备你的时候显出他的不公义，他责备你审判你的时候显出他是没有资格的人，是信口雌黄，他也随便批评人来把自己抬高一步的这种人，当然是令人讨厌。但是神不是如此，当神审判你的时候，他是根据绝对的标准，他就把你一切的罪显明出来。所以呢，当神审判人的时候，你只能说你这辈人的时候你显为轻正，你审判人的时候你自显为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一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降服，不能逃避，不能推诿，我们不能躲避我们的责任，我们更不能否认我们是犯了罪，因为天正如山，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这样呢，律法呢不但使我们头低下来，不但使我们头低下来，律法也使我们脑开起来。头低下来，头低下来，脑开起来，大家说一二三，头低起来，头低下来，脑开起来。所以律法呢使我们闭口，律法使我们低头，律法使我们开脑。什么意思呢？你才觉悟到什么叫做罪，你知道什么叫做离开神所定的标准，这个叫做知罪悟罪的功能。所以这三样加起来，我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律法的消极功能。大家说，律法的消极功能的三大功能呢，就出现在两节的圣经里面。在哪里呢？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第二十节。我们大家一同打开来看，保罗怎么样用这两节的圣经，把律法的三重消极功能很明白清楚的记载下来。我们翻到了，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第二十节，翻到一同开声来读。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附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第一闭口，第二低头，第三开你的脑，那是你知道你的罪，你就悟你的罪。所以呢，闭口低头开脑，这就是律法消极的功用。那这三方面的功用呢，我说是消极的功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功用根本没有办法拯救，对不对？你现在知道你有罪了，还是一样的， 有罪怎么办呢？我知道了，但怎么办呢？就没有办法，知道了，但是没有办法。你闭口了，闭口了，不再辩论了。你知道你有罪了，你闭口了，你降服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了律法知道以后，律法赐下之后，人应当怎么样？但圣经告诉律法除了消极功能，律法有积极功能。律法的积极功能，第一样就是认识神同他的道德本性，这是律法的积极功能。第一样就是认识神同他的道德本性。第二样，律法的积极功能就是使人可以向往等候神的拯救。第三，律法就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律法的积极的三大功能。律法的积极功能我再重复，第一就是使人认识神的本性。那么神的本性是什么？因为律法里面所隐藏的有上帝三大道德本性。第一个道德本性就是神的圣洁，第二个道德本性就是神的公义，第三个上帝的道德本性就是神的良善。所以呢，圣洁、公义、良善，这是神的三大道德本性。那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总括一切的就是神的爱。所以用爱把智慧赐下来，用爱把圣洁彰显出来，用爱把的良善启明下来。这样呢，我们现在先提这三个，因为这三件事呢是圣经清楚记载下来。记载在哪里呢？我现在就不跟你们读圣经了，你们回去自己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神把律法赐下来，要把他自己的圣洁、把他的公义、把他的良善向我们显明出来。大家说，神把律法赐下来，是要把他的圣洁、把他的公义、把他的良善显明出来。所以你在律法中间，你看见什么？你不但看见你的罪，你是看见原来赐律法的上帝是因为这样圣洁无罪的上帝，是这样公义无私的上帝，是这样良善无邪恶的上帝。所以这位又圣洁又公义又良善的上帝，现在把他自己显明给我，我才知道我是何等的不圣洁，我是何等的不公义，我是何等的不良善，我是离开他太远了。所以这样就变成像加尔文、像奥古斯丁所讲的，奥古斯丁说，我一生最大要需要知道的事情只有两样， The only two things I'm so eager to know in my whole life。 那么人家问他说， What are those two things that you're so eager to know in your whole life？ 他说的， First is God， Second is my own soul。 我要认识的，我真正渴慕认识的就两件，越深入越完美，我越能正确的明白，我的心也满足。第一，我要认识神；第二，我要认识人的灵魂；我要认识神的自己，我要认识我的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这是两大人生最大的追求的施舍。那么呢，这个到了加尔文的时候，他的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到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以及认识自己。在这两件事中间，哪一个更先，他就没有给你正确清楚的答案。他说什么？因为当你看到你自己最深层的时候，你看见神；当你真正看见神的时候，你才真正认识自己。所以这就变成互为因果，一个相辅作用的两个认识论。一个人认识神的同时，不可能他不认识自己；一个人真正向自己里面去追讨的时候，没有办法不看见上帝已经放在你心灵里面的印记。这样哪一个先来后，每个人经验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说什么的？主啊，你在哪里？我要寻找你，所以我就从我里面出来到我外面。这个都是很奇妙的词句啊、哦，你们注意听，就莎士比亚都没有这样的话的。主啊，我要寻找你，我就从我出来到我外面。 什么叫我从我出来到我外面，这个动物也不懂这个东西。这存在主义有时有像这一类的实际，但就是很奥妙。我就在外面寻找你，当我寻找你的时候，我在外面找你找不到，我发现原来你在我里面，所以我就转过来从我外面跑回我里面去寻找你，因为你在我里面。我在我里面找你的时候，我发现你比我的最里面还更里面，你在我里面最深的里面还更里面，你在哪里？所以这样的整个哲学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外寻找的道路，一条是向内寻找的道路。一条是焚油向外去见神，一个是沉静默祷去思想在我们里面的神。宗教也有这两条路线，有的宗教要走过千万里，爬山越岭涉洋到外州去做什么呢？千万里外面去找上帝，那是我以外找上帝。有的宗教是不出户，关在家里，闭着窗，关着门，闭着眼睛，深深在心灵深处去寻找上帝。你看你，神跟己 God and self 这两件事，也是基督教传统中间认识论的最重要的基础。那请你注意呢，这个苏格拉底成西方哲学里面最重要的人生智慧的鼻祖。在苏格拉底以前，不是说没有人思想人生哲学，但是人生哲学到了他开始的时候，才有一个真正伟大的开始。而他的人生哲学的开始是一句话，就是认识你自己 ，Not the self-talk， 希腊文 ，Know yourself。虽然如此呢，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告诉人，我们要借助哪一条路才能认识自己。他只有说你要认识自己。他说呢，苏格拉底以前的所有哲学家，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是自然，是原理，是自然界的原则，是物理学的轨迹，是宇宙中间的奥秘。但是他说呢，你什么都要知道却不认识你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什么都要明白你却不明白你自己，你做人到底有什么方向，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一切的知识要从认识自己开始，一切知识要认识自己开始，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转力点，一个新的方向，是一个奠定人生哲学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开始。但是呢，这个开始的本身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开始，因为希腊哲学还是以己为中心。所以到了奥古斯丁的时候，他说我要认识你，然后我才能认识自己。想要认识自己的开端，不是从自己做出发点，是从神的启示做出发点。大家说，认识自己的开端，不是从人的自己做出发点，是从神的启示做出发点。那奥古斯丁开了这条路，这个加尔文归正神学在印证、肯定、在深根建造。那你就知道了，认识神、认识己，才是人生认识论、知识真正智慧的开始。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了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同这个加尔文的这个思想，就是真正基督教的神学不能没有神的启示，也不可能在神的启示之外另外找到智慧的基础，更不可能在人本的思想里面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那么神用什么办法使我们认识他呢？就赐下律法。所以律法把上帝的圣洁，还有上帝的公义，还有上帝的良善显明出来了以后，你认识这位神，你就找到了所有宗教里面所没有的标准。你在所有古宗教里面，你的所有世界大的宗教里面，你要看到像在律法中间显明自己的神，把他的道德本性这样彰显的清楚，这样绝对的可靠。感谢上帝，你也在神的认识中间你认识你自己。所以将律法赐下来积极功用，第一样就是要人认识神的道德本性，清楚了。第二样，律法的积极功用就是使人什么 向往神，盼望一个新的道路。既然我是没有办法，既然我是不能遵行，那我就盼望神赐下一条路来给我。但这位神启示以后，给人知道他的圣洁，以后反照出人的污秽；启示以后，给人知道他的公义，反照人的不义；启示自己的本性，使人知道他的良善，知道自己远远的不善，是败坏，是邪恶的，是卑微的，是羞辱主的，是犯罪的。那么这样人就不是在绝望之中吗？神不是这样的神。神如果只彰显自己的荣耀，把你打到一个完全没有绝望、完全没有盼望的地步，这样的神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他有摧毁、没有造就，有什么果效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使人产生盼望的上帝。所以人呢，来到神面前，不但能认识他，还有从他身上得出盼望。因为那没有上帝的人，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谁知道这一节圣经哪里来的？啊，以弗所书第几章？啊，那些人活在世上，没有上帝，没有指望，是以弗所书第几章？第二章。对了，你们自己找啊，我不要什么都告诉你们，那你们没有发挥自己创造功能的可能，所以要给你们留一些空间让你发挥。我有时候讲了一大堆，我很想停下来给你们考试，或者你坐在那边翘着脚头摇摇的听听到，好像你太舒服了，我要给你考试才对的。你们领受了很多神的话语，所以这样神使人认识他，就自然的使人也认识自己。第三样，若除了对他产生盼望之外，那么请问这个空间神怎么填满的？上帝赐下律法给人知道自己在罪的中间没有盼望，那上帝给人产生一个盼望，这个盼望神怎么填满的你知道吗？这还是旧约，还不到新约。怎么填满？赐下先知。所以旧约的侍奉两大责任，就是律法同先知。大家说旧约的这份这事，旧约的这个整个这份，两大的这份是什么？律法和先知。为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对不对呢？我来是要成全他。所以这样呢，律法和先知这两个旧约最重要的这份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律法指出人有罪，先知指出有赦罪的办法，你明白吗？这是旧约的。我再讲呢，律法指出人有罪，先知指出人有赦罪的办法。所以律法指出我是罪人，先知预言耶稣是救主，对不对？所以律法跟先知有积极跟消极，有这个呢撤回跟建立，有先把你打下去，那就该给你应许有新的盼望，两个相辅相成的功用。这是整个旧约的大纲。所以旧约是从律法跟先知两大执事建立起来的。律法把神的圣洁同人的罪恶讲出来，先知把人的无望同神应许的盼望也讲出来。所以律法告诉我们你应该死，先知告诉我们你有盼望，因为有一位要救你的要来。但来了没有呢？来了没有？还没有。所以到旧约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执事律法跟先知还没有成全。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跟先知。耶稣来成全律法所不能成就的，耶稣来成全先知所已经应验的。阿们。你把这些都搞通了，你对整个圣经你会很爱它，你越看越明白，每次在查看任何一章的时候，这些大纲就在你里面闪闪发光，引导你一步一步进入整体的完美。你们感谢上帝。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层面的，第三，律法最大的积极性的功能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加拉太福音第三章所讲的话。什么话呢？成为殉蒙的师父，把你带到上帝的救恩福音面前。所以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律法是什么？律法是 the teacher of the kindergarten， 就是幼稚园老师。大家说律法就是幼稚园老师，那幼稚园老师是不是教这个热力学第几个定律，什么叫做光谱，什么叫做光的 particle theory 或者 quantum theory， 是不是呢？不是，幼稚园的老师做什么？做什么？启蒙就是德文的 Aufklärung， 英文的 Enlightenment， 中文的这个启发心窍，这个工作就是幼稚园的老师。所以每一个学生进到幼稚园的时候，老师一严格他就哭，因为他认为他不是来做教导，是来受欺负。所以小孩子不懂事的，你眼睛瞪着他，他就想回家了，因为他感觉到妈妈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是很不爱我，把我放在这个地方给这个严格的一个人来管我，他气得要命。所以这个幼稚园的老师不是发威风厉害，他是启发他厉害，能够把他带到喜欢你又喜欢你所教的，慢慢他脱离从来不愿意受教，开始愿意有距离的学习东西，那这个叫做启蒙的老师。所以幼稚园的老师功劳是很大的，幼稚园的老师使人从不要学变得开始要学，使人从完全不懂开始变得一步一步想懂，这个叫做启蒙的老师。讲律法的积极功用最大的一条，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话语，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引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大家说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那你现在看见律法的消极功能，你再看见律法的积极功能，三大消极功能三大积极功能都听清楚了。所以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但是很深刻的要描写这里面回应的问题。我常常在某一些时刻会对你讲一句话， Man is not what he thinks， Man is not what he eats， Man is not what he feels，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人等于他对神的回应，你永恒的价值就决定了你怎样回应神。这句话是超越心理学，超越理性主义的人生哲学，超越了感性主义的人生哲学。因为感性的人生哲学说，人就等于他所感受的。你感到人生很苦吗？你一生就在苦难中间，所以 man is what he feels。 你想些什么吗？哇，你的伟大就从你思想的结构起来， man is what he thinks。 唯物论说 man is what he eats， 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就是很简单的很低级的唯物论。还有一种思想，那句话题 behave， 人就是他所行的，就是行为心理就对人的定义，我全部否定掉，我从全本圣经归纳去超过这些。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你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你就变成什么。所以呢，当上帝说谁可以为我去，我可以差遣谁的时候，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就变成神所差遣的先知，你明白吗？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当神把机会给你，神给你挑战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回应，因为你怎样回应就决定你以后一生要变成怎样的一个人。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好，你把这个原则搞清楚了，现在我要告诉你，当上帝把律法赐给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对这件事的回应是什么？你看今天犹太变成抵挡耶稣的民族，到今天不接受耶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把旧约托给他，不给中国人，不给印尼人，不给美国人，神把活泼的圣灵，把这个律法的道赐给主要的民族，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回应错了，今天变成这样。 Man is what he reacts。 好，现在注意听下面的话，如果一个人咳嗽得很厉害，比我厉害，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个不知道里面的什么事，是不是肺有病，或者是结核菌，或者是肺痨病，或者里面已经肺癌到底，可是为什么？那么朋友说，这样我就劝你去查医生， 你不要去查中医，因为中医呢是用脉来替你算里面的身体，更好你直接去查 X 光好了，那这样就更清楚看到，不是他 摸的怎么样，是你自己都可以看到骨效是如何的。你去查 X 光好了，因为 X 光已经很旧了，有没有更新的？有，所以你说我四种都查 ，X 光也查 ，Ultrasound 也查，还有呢 MRI 也查 ，CT scan 也查，那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这样的切片也查，这个 MRI 透视也查，这个超音波也查 ，X 光也查，四种都查。查了以后拿出来以后，你看不懂这个黑黑的地图到底表示什么，这一粒一粒到底表示什么，你不懂。所以呢，你要问那个人，那个人呢要很懂。为什么？因为读那个照片的人，他里面的判断力比他的仪器更要紧。所以这个 man behind the gu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gun itself， 对不对？所以有的医生看你的照片乱讲场，因为他根本没有学得很厉害。有的医生经验很厉害，所以他一点点看见什么，他就是这个眼色为什么跟这个差一点，这里面是什么，这就讲清楚了。所以你大家照完了以后，那医生呢，现在你把这个地图告诉我，我在哪里。他说你在最后一段。什么叫最后一段？下个礼拜你死了，所以我把地图最后一段告诉你啊，你就是最后一段。为什么呢？人家大学四年毕业，你废老四级，所以你也快毕业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你看了这个以后呢，你拿了 X 光，拿了 MRI 照片，你拿 CT scan 的照片，你拿回去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我问你，应当什么呀？你知道你快要死了，你知道你肺痨很厉害，第四级了，你剩下一个礼拜。但医生，我要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就是，下个礼拜喽。下个礼拜我再来是吗？盼望你可以再来喽。那如果不能再来，你去咯。去哪里呢？去见你的祖宗咯。那怎么办呢？不必多讲话，回去预备寿衣啊，回去预备棺材，回去跟你太太孩子告别，快快写你的遗嘱，弄清楚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快快去搞清楚，因为下个礼拜你就变成历史人物了。那么你看了这张以后，你的回应怎么样？现在我们讲几种回应呢？第一种回应是什么？就整个伤心，对不对？做人没有意思，从前刻都是还会大力把它刻一下，现在连那个力都没有。你明白吗？因为已经发现穷途末路了，所以第一个回应就是什么？低头伤心，做什么呢？等死。这回应我等死。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感到同情吗？同情吗？你不同情啊，人家有病快要死了，你还不同情，你基督徒做得这样恨你，你同情吗？当然同情了，可能孩子还很小，太太还很年轻，又没有什么工作的机遇，那现在他要死，全家靠他，你很同情他，他垂头丧气，发现他做人太苦了，年纪轻轻要死了，看到这个就一直抖一直抖，又不敢把医生讲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太太，因为讲了可能他先自杀更糟糕了。那怎么办呢？做人很没有意义，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我不管他了，一个礼拜不一个礼拜，这个 MR 我才看见过，现在我要跑到乡下去，把我得到的这些东西拿去对乡下的人说，你们有没有看过安娜奈？你们有没有看过 X 光的照片？你看我都有，我比你厉害。你看你们都是不懂的，你们都是乡下佬，你知道什么什么叫做 MRI 吗？你知道什么叫做这个 CT scan 吗？你知道什么叫 Ultrasound 吗？你知道什么叫 X 光吗？你都不知道啊，傻瓜，你都不知道。我有，我比你更厉害，所以骄傲的不得了。这就是犹太人，你懂吗？律法照明他们的罪，他们不是垂头丧气，他把自己当作比万族更高，因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所以别人没有他们有，所以他就把自己当作骄傲。你同情吗？就没有好同情。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知道你应当要死而预备心，我很同情你，因为有这些东西是别人没有，你就因此而骄傲，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大大错误了。 这就是犹太人不可救援的地方。他们不但把律法绝对化了，他们把律法当成他们的特权来轻看所有的民族。我是人，你们是什么？是狗。犹太人看外邦人跟狗是同一类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选民，他们的神特别爱的，他们就骄傲。请你注意，当基督徒以为神只有爱你不爱别人的时候，你就犯上同样的毛病。原来有许多的外邦中间比你更好的基督徒，现在暂时还没有出现，你要谨慎，你要求助，用爱心、智慧、能力把他们彰显出来。所以呢，反对上帝最厉害的保罗，后来变成基督教里面最勇敢传福音的使徒，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犯上犹太人的错误。你犹了神的话，你不是骄傲；你查了希伯来书，不是夸口。你明白这些话，是表示你在神面前的回应跟你的责任比别人更重。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不是给你让你骄傲的，不是给你读了神学，明白了圣经，知道了许多真理，让你可以随便轻看侮辱别人的。你要谨慎。这第二个回应。第三种回应是什么呢？是不是谦卑算了，也不是骄傲，而是什么呢？而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就试试看，垂死挣扎。这是第三种人。有一些人呢，他知道他命不长，他就加倍做工，他就尽量用各样的办法来争取时间做还没有做的事情。这些人是伟大的，这人是很好的，因为他不愿意浪费还活着一分的时间。但是毛病是什么呢？是靠自己，你明白吗？靠自己。神的救恩是一定从他那里来，不是从我们里面来的。所以当你知道律法显示你的罪，给你看见你的毛病的时候，你就应当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不是靠自己。所以第三种回应是什么？就是尽量挣扎。这是犹太人中间最好的那些人，这是犹太人中间最好的那些人。他不是骄傲，他不是轻看别人的错，他是尽心尽性要遵行律法，因为他以为靠着行律法还可以得救。你明白吗？这是第三条。那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特别要对他们讲的话，因为这个条例是软弱的，这个条例是无益的，所以这个条例是非要的。因为这个条例在救赎人的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条例在使我们得到赦罪的事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定罪，不是赦罪。大家说，律法的功用是定罪，不是赦罪，是救恩的功用才是真正的赦罪。所以怎么办呢？你现在第四个反应是最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那医生啊，你既然给我看见我的光景这么差，我要死了，我要怎么办呢？你能医我吗？救我吗？可怜我吧。这个医生很诚实，我这里是不能救你。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律医生，律医生不救人。律医生啊，为什么你不救人？因为我的功用就是钻 X 光，钻照 Ultrasound， 钻照 MRI， 我根本不卖药，我就是专门照的，我只能照你实况，不能救你病况。大家说，照你实况不能救你病况，那怎么办呢？那么你好好去预备棺材吧，你好好去做寿衣吧，好好去跟你的亲戚朋友告别吧，好好预备要做的事吧，你就这样去了吧。但我没有盼望吧。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认识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是什么？这个朋友叫做先医师，你打电话问他了，他就打到他，先医师在吗？在，什么事？我是从律医师这里来看病的一个病人，就律医师告诉我，我快要死了。先医师说，你什么病呢？我肺痨病。那先医师说，我有一个亲人，他不久以后要从瑞士来，他会带一些最好的药医治所有最坏最坏的肺痨病，都会好的。那么那个医师居然到了，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律医师是谁？律法。先医师是谁？先医师。那我有一个亲人，我亲人快要来了，那个叫副医师，副医师来了就能够 帮助你，那是谁呀、福音。那你现在明白了，所以这两个律医师、先医师是救药，专照病不医病啊，专指向救恩，自己不是救恩，你明白吗？那么他后来呢，指向了他来的时候，他是在哪一条街看病，在哪里他会看多久，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去哪边？所以你等时候到了，你就到那里，你拿这个东西去。他来以前的你还没有死，因为他来的时候，你刚刚六天，第七天你就死了嘛，一个礼拜嘛，他六天他就来了，所以直到时候满足，这个副医生就来到了，你快快到那里去给他看。他说好，我给你一粒药，你吃下去了，你一定就可以，所有病都好了。所以这一粒的药呢，你不要丢掉它，你要好好去医它，好好去吃它，因为它会医你。这个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这个医生是谁？副医生就是福音，福音拯救我们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以复活就变成福音，所以真正最好的回应就是让迅猛师父指引你的时候，你顺服他到基督的面前。那么我要讲的是全部讲完了哈。第一个回应就是奢望，第二个回应就是什么？就是轻看骄傲，第三个回应就是尽力靠自己，第四个回应就是被他引到福音的面前。最坏的回应是什么？引到福音面前的时候，他呢先对那个律师、律医生大发脾气，你为什么把我的病造出来，给我弄得很不好意思，我本来咳嗽咳嗽还不错的，人家不知道我什么病的，给你造出来登在报纸，我就前途完了。所以他大发脾气，不但大发脾气，他呢还说你还要认为我好靠副医生才会活，那你就轻看我自自力更生的可能性。副医生是谁？我打死他。这是最坏的原因。是谁啊？犹太人。你看到了，他不但对律法的真正意念不懂，他甚至靠着律法骄傲，在借助耶稣到世界上来，不认识他是救主，把他钉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犹太人，整个旧约就这样结束的。但他们定的是谁？定的就是那唯一能救他们的那一位主。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整个旧约中间的这个律法有个祭祀的制度，是预表新约的福音里面一个真祭司的救赎。我再讲一次， The system of the priesthood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to point to prophesy about the comingGospel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sacrifice as eternal, the immortal, the only priest, high priest, determined by God. 所以这样，整个律法制度里面的祭祀，里面的这个祭祀的这个条例，所有的祭司所做的工作，不过是预表新约的真正永恒的祭司这个意味的。所以接下来这个一段就讲出耶稣基督做祭司。跟旧约律法制度里面的祭司不同在什么地方？第一年。